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纽约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游行。俄乌战争推动下，欧洲军费增幅创下历史新高。情报委员会主席提及，最高机密查阅应该缩细许可权。彭斯暗示可能在6月底之前宣布竞选总统。美国餐饮业将会公布首季财报，市场睇好第一季度业绩。金融时报报道，若果中共禁止美光，华盛顿希望南韩企业不要填补市场空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大约4000名来自纽约和其他各州的法轮功学员23号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和平上访24周年。当日很多民众都有看到这场规模浩大的游行，包括很多刚刚由大陆来美国的华人，甚至刚刚由中美洲千辛万苦通过所谓的上线，经其他国家攀山涉水偷渡出中国来到美国自由社会的华人。一位华人穆先生表示，今日第一次睇游行，法轮功的精神好值得学习。法轮功带给人类美好和希望，如果人人都懂得真善忍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在当日刚刚路过现场看到游行的知名律师叶宁表示，今日见到这么盛大的场面令他深深感动，他在睇游行的时候忍不住落泪。他说，法轮大法拯救的不只是中华民族，他实际上是拯救整个人类。他说，现在世界慢慢觉醒，法轮功反迫害持续了20多年，这一切贡献有朝一日一定会结出好结果。俄乌战争仍然持续进行，乌克兰的反攻近期似乎已经有动作。美国智库22号评估，乌克兰军队已经在第涅伯河东岸建立阵地，该国媒体认为这可能代表反攻已经开始。不过乌克兰军方对此并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只是表示目前仍然需要耐心等待。据全球安全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2022年的军事支出增长幅度创下新的纪录，达到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项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欧洲增加军事预算促使全球军费开支在2022年连续第八年创下新高，达到2240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的 2.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提到，相关数据并没有将急剧攀升的通胀率纳入计算，这意味着实际军事支出可能会更高。若果以固定美元计算，那相当于回到去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阵的支出规模。研究执笔人之一研究员田南说，在欧洲这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立星期日讲到，近日严重的泄密事件竟然出自网上聊天群组。他反映，现在太多人能够接触到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应该由一个中央单位来督导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美国媒体在这个月初追踪到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秘密反攻计划被外流到网上，之后发现泄漏的内容不单止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民主党籍联邦议员华纳星期日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讲到最高级别机密分类，我们可能有太多人能够见到，因为有许可权能够查阅的人 竟然超过400万。他强调，我们需要有人负责整理人员接触机密的分类程序，能够查阅机密文件的人数应该要更少，因为并非每个经手档案的人都要被查阅全部档案的许可权，给他们见到页顶或者部分内容就可以。目前美国有很多情报搜集单位都在执行任务，这种多头马车的情况也都有必要处理，缩细机密情报的流通范围。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彭斯向主持人罗伯特·科斯塔表示，任何认真寻求共和党提名的人到六月份都需要加入这场竞争了。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宣布显示这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将会在六月底之前决定会不会投入今次大选。即使彭斯一直被认为是潜在的2024年总统竞选候选人，但是他在考虑这个决定的同时一直没有作出明确表态。在三月中的一次采访，当被问到他的计划那阵，彭斯承认他收到很多鼓励叫他加入竞选总统的行列。他当时表示，我可以告诉你知，我们越来越接近作出决定的时候了。我一直在这里花时间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并且听取全国各地的朋友意见。他希望在没几耐之后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而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感觉被召唤去做的事。跟着下来的两个星期，美国餐饮业将会陆续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收益。投资者预期美国餐饮业的数据将会显示出强劲的业绩，但是与此同时也都有迹象表明餐饮业在今年跟着下来的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更多压力。根据既定的日程，其波雷墨西哥烧烤公司和麦当劳都定于4月25号公布他们的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跟着下来包括 Domino's Pizza、Starbucks、Burger King 的母公司、国际餐饮名牌和 Taco Bell 的持有人 Yum Brands 百胜集团也都将会公布他们的业绩。餐饮行业在今年2月和3月份的业绩增长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根据追踪餐饮业指标的 Black Box Intelligence 数据，2月份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6.8%， 3月份增长 3.2%， 而1月份的增幅是 14.1%。 预计行业参与者这个季度的利润很可能会受到高人工和食品成本通胀的影响，因为肉类和海鲜价格的上升，包括排骨、上等腊排、里脊肉和三文鱼等加价，正在损害这个行业的利润。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倘若中共当局在进行安全审查之后决定禁止半导体公司美光销售晶片，美国希望首尔当局能够力促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南韩晶片业界不要填补美光被禁之后所留下的供应空隙。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提出这个要求正值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会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是美国官员和企业高层认为美光被中共网信部审查是中共不满拜登政府阻挠中国取得或者生产先进半导体而采取的报复行动。美光若果被禁售，将会是中共当局首次对美国大型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外界普遍认为南韩总统尹锡悦对中共的立场比中间偏左的前总统文在寅更加强硬。尹锡悦上个星期接受专访的时候明确指责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激怒中共抨击。而在美中科技战，美国目前已经将多间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光的竞争对手长江存储。
南韩总统访美加强韩美军事同盟。佛州州长为竞选总统热身，访问日本见日本首相。近80名欧洲议员呼吁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九个欧洲国家召开高峰会，提高北海风力发电。3000移民奔墨西哥城寻求美国庇护，含中国人。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总统尹石月24号启程飞往华府，进行为期六日的国事访问。这两个盟国准备加强军事合作，以应对北韩不断扩大的核威胁。平壤今年持续进行一系列破纪录的导弹试射，包括今个月试射该国第一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军方的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作为回应，尹世月拉近了与南韩长期盟友美国的距离。尹世月今次访美行程紧凑，包括将在26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两个人将在今次会面上庆祝韩美建交70周年。南韩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尹世月启程前告诉记者知，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两名领导人将会花很多时间在一起，共同庆祝韩美同盟70周年的成就，并针对这个同盟的未来深入交换意见。白宫之前表示，尹世月今次访问显示这个铁打的联盟已经远远超越朝鲜半岛，而现在已经成为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股善的力量。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今日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据法新社报道，外界普遍预期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明年将寻求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他今次访问日本、南韩、以色列和英国，一般认为是替自己的外交和安全之力增色。德桑蒂斯在进行会谈之前告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知，我们非常支持你们强化国防能力的努力。他指的是日本决定调整安全战略并提高国防支出。德桑蒂斯还说，我们理解这里有北韩这个棘手的邻居，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他指出，我们真的相信一个强大的日本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一个强大的美国亦对日本有利。所以我们要表扬你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一路同你们相伴。按照官方讲法，德桑蒂斯今次出访是帮佛州创造商业机会，他亦没有忘记宣传了佛州具有的经济吸引力。今晚德桑蒂斯将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共进晚餐，之后启程飞往南韩首尔。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的时候说，前苏联国家并无主权国地位，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相关言论不单止激怒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亦引发欧盟与法国政界的不满。近80名欧洲议员23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表示卢沙耶的激进言论严重侮辱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完整性，并且明显违反国际法，必须视为对法国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封公开信中形容卢沙耶的言论是最差的战狼行径，完全超出外交辞令可接受的范围，特别是在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令到欧洲陷入战火之际，民主世界必须态度坚定地捍卫盟友主权。这些欧洲议员呼吁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将卢沙耶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此表示，卢沙耶的言论令人无办法接受。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批评卢沙耶言论荒谬，要求中方澄清。法新社报道，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动，九个欧洲国家在24号召开高峰会，目的要提高北海的风力发电。来自法国、德国、爱尔兰、丹麦、荷兰和卢森堡的领导人将齐聚在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出席峰会，挪威和英国亦将参加会议，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会与会。 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在峰会前说，会议目标是要在这个十年期结束之前打造足够的北海风力发电厂，以生产130吉瓦特的电力。他表示，这项产能到了2050年应该可以成长超过一倍，达到接近300吉瓦特。今次的北海峰会是继比利时、丹麦、德国与荷兰四国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决定有必要扩大合作之后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几十位能源与风力涡轮公司的负责人亦将与会，针对各国政府提高北海能源生产发表建议。在墨西哥南部被拘留几个月之后，几千名移民在礼拜日组成一支新的大篷车队议事抗议。他们将前往首都，敦促政府加快申请美国庇护的速度。据路透社报道，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委内瑞拉人。非营利组织人民无国界负责人伊里尼奥·穆希卡说，移民利用大篷车队进行抗议，要求关闭拘留中心。上个月位于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一个拘留中心发生火灾，大约40人死亡。塔帕优拉当局估计，新的大篷车队有大约3000名移民，其中一些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巴拿马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过境的中国人达到破纪录的913人，令到中国人成为今年第四大移民群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亨德罗·马约卡斯4月21号在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北京对美国本土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宣布90日冲刺审查行动，其中包括评估如何识别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张文宏突发声，中国再爆发；上海车展多名大 V 参展后自爆变样；国际会议上高福承认实验室泄漏论合逻辑；中共大使乱讲话，法外交部逼中国政府讲清楚；同马克龙唱对台，欧盟最高外交官与欧洲海军巡台海；俄罗斯控歧视，建议公民勿前往加拿大；卢拉访葡萄牙，乌克兰议题现分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张文宏突发声，中国再爆发，全上海车展多名大 V 参展后变样。近日张文宏突然出面发声，说要做好应对大流行病二次感染的准备，上海车展传出交叉感染，多名大 V 参展后自爆变样。中共官媒报道，在20号下午，在由上海市免疫学会和 Frontiers 期刊中国区共同承办的感染免疫高峰论坛上，张文宏说，应对大流行病二次感染，需关注脆弱人群，不断监测预警，做好药物储备，对任何变异株的到来作出快速反应。参加过上海车展的网民就说，车展上人太多了，大家都没有戴口罩，交叉感染难以避免。有网民就直接形容，这次上海车展是一次全球病毒交流大会。有网民爆料说，在上海车展有模特儿阳性，还被要求继续工作，这名模特儿呼吁不要来参加车展。还有网民在微博发帖说，很多人参加车展后变阳性。高福在国际会议承认实验室泄漏论合逻辑，新冠大流行已步入第三年，起因仍然在各国追查中。今个礼拜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承认， 实验室泄漏导致疫情大流行是可能，亦是合乎逻辑。在4月19号到20号，瑞士日内瓦举行面向公众的病原体项目会议，与会者包括工作组成员、政策负责人、记者、科学家和公民领袖等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亦参加了这次会议。高福在会上说，对于病毒起源，所有这些阴谋论，它是人为的，它是实验室泄漏的，病毒已适应了细胞，这个是可能，这个是符合逻辑的。他又补充说，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在2019年12月武汉爆发 COVID 那阵，高福时任中共疾控中心主任，他声称自从2004年最初的 SARS 病毒从中国的一个设施泄漏以来，中国一直在度关注实验室泄漏问题。这次是高福第一次公开详细讲述大流行病初期的情况。他委婉承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和最近美国议员的一份报告不谋而合。在17号，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马歇尔公布了一份关于新冠起源的报告，提出最有可能是两次泄漏导致了大流行。而在2月26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病毒最有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引起。报道说，能源部的结论意义重大，因为该部门拥有相当多专业知识。美国能源部向来被认为兼具生化武器研究和情报分析功能，但高福又在日内瓦的会议上说，他不再相信病毒在感染人类之前需要感染一个中间动物。他说，最新研究表明，以前的病毒例如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可能不需要中间宿主就可以直接感染人类。上个礼拜在伦敦 World's Policy Summit 峰会上，高福亦说没有证据表明 COVID 病毒来自动物，他又声称世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COVID 病毒的真正来源，因为对它的起源研究已变得过于敏感，过于政治化，这个和中共官方专家近期的辟谣说法有些一致。早前世卫组织两度指中共隐藏中共病毒起源资料后，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怡刚日前宣称 COVID-19 好可能来源于人类。在4月10号，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就说，这次出来帮助中共造寿的专家中，没有任何武汉的专家和医生出来说明，包括全球都关注的武汉病毒所，亦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谈有没有实验室泄漏的问题。这个都说明中共完全是非常惧怕国际社会进一步实地追查。中共大使乱讲嘢，法外交部话中国政府出面讲清楚。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脱口话，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实质地位，引发国际舆论哗然。法国外交部在23号出面驳斥卢沙野的说法，又说中共政府应该出面说明立场。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新闻台专访，提及有关俄乌战争和克里米亚归属的话题时，劈头就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没有意愿结束这场战争，还说克里米亚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在国际法中前苏联国家没有实质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实现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等经世言论。卢沙野发言一出，随即掀起舆论热议，外界痛斥卢沙野否认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 哈薩克等14個國家的存在。目前已知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已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議。法國外交部亦發聲明說，我們很遺憾獲悉中國駐法大使針對1991年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家的言論，這段發言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立場？我們希望不是，但這個應由中國政府出面說明，我們對所有被指涉的盟友和夥伴予以充分聲援，支持他們維護經歷幾十年的壓迫後重新贏得期待已久的獨立地位。法國外交部說，關於烏克蘭，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承認聯合國新成員烏克蘭領土涵蓋克里米亞。根據國際法，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是非法的行為，而且以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原則的聯合國憲章以明文規定會員國禁止使用武力獲取領土。歐洲政要力撐台灣，最高外交官與歐洲海軍巡邏台海。近日歐洲政要接連對台灣問題發聲，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投書呼籲歐洲海軍巡邏台灣海峽。據法新社報導，法國周報《星期日報》刊發波瑞爾的投書。波瑞爾說，台灣在經濟、商業和科技上都與我們有關，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呼籲歐洲海軍巡邏台海，展現歐洲在這處絕對重要的區域上自由航行的承諾。較早時，波瑞爾在歐洲議會大會討論歐盟對中關係時說，台灣明顯是我們保障和平的地緣戰略周圍的一部分，我們不單只有道德理由拒絕對台灣採取行動，還有重大經濟利益，因為台灣在製造最先進半導體上佔有戰略角色。歐洲議會最大黨團人民黨主席韋柏21號對德國《明鏡周刊》說，俄羅斯和中共領導人只是聽得明強勢的語言，如果中國入侵台灣，歐盟必須準備好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制裁，盡早讓中方明白這點是阻止台海爆發衝突的最好方法。對於歐洲經濟相當依賴中國，對中制裁自身亦要付出代價。韋柏說，過去有人宣稱歐洲對俄羅斯能源過度依賴，因此不可以對俄強硬，這些說法當時就是錯的，對中共亦不應該一概而論。韋柏指，歐洲的未來不可以只是靠中國市場，應將注意力從中國這塊大磁鐵移到巴西、印度、東南亞、澳洲和民主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他還批評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發表的棄台論對歐洲團結是災難，他說正因為柏林和巴黎靠不住，越來越多中東歐國家投向美國的懷抱。韋柏認為，唯有先和美國協調，歐盟的中國政策才可能成功。在政治和軍事上，歐盟只是靠自己無法和中共一較長短，好在美國已經定義紅線。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21號在例行記者會上再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和經濟施壓，和台灣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他又說，美國將持續支持一套符合台灣人民意願和利益的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俄羅斯控歧視，建議公民不要前往加拿大。路透社報導，在俄烏戰爭中，加拿大是烏克蘭最直言不諱的支持者之一，不單止對幾百名俄國官員和企業進行制裁，還實施大規模貿易禁令。 俄罗斯外交部建议公民避免前往加拿大旅行，理由是该国存在住多宗针对俄罗斯人的歧视案件，包括身体暴力。俄国外交部在旅游建议中说，由于在加拿大存在很多针对俄罗斯公民的歧视事件，包括身体暴力，我们建议你不要基于旅游、教育和商业关系的目的前往该国。如果你已经在加拿大，我们敦促你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公共场所。上述旅游建议发布在俄国外交部的主要 Telegram 频道上。去年俄乌战争爆发没几耐，加拿大就建议公民避免前往俄国旅行。俄罗斯上个礼拜对333名加拿大官员和公众人物实施制裁，其中包括著名奥运选手，声称这个是对加拿大限制莫斯科和支持乌克兰的直接回应。巴西总统卢拉目前正在进行他一月重掌政权后首场欧洲行，但却再次就乌克兰议题和欧洲意见相左。法新社报道，这名左翼的政坛领导人此行是寻求修复巴西的外交关系，但在乌克兰议题上，他和西方的剑拔弩张却清楚可见。他再次呼吁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谈判来解决争端，这名巴西领袖已经让乌克兰不高兴。其一是因为他曾经说过基辅要为战事负上一部分责任，二是因为巴西并未加入西方各国制裁俄罗斯，亦未提供弹药给乌克兰。卢拉在里斯本会晤葡萄牙总统德索沙之后话给传媒知，尽管我的政府谴责乌克兰领土完整性被侵犯，但我们支持在这场冲突中找到一个协商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们迫切需要各国组团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坐低谈判。他说，巴西并不希望参与这场战争，巴西希望创造和平。对此，葡萄牙总统德索沙说，总统卢拉认为要走向正义、持久和平的道路，意味着将谈判置在优先要务。他说，葡萄牙有着不同立场，我们认为通往和平之路要成为一项可能性，乌克兰必须先有回应这场侵略的权利。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农民被激怒，暴力抗争，学者指习近平推农管两大目的。雪糕事件发酵，比亚迪宝马对比鲜明。毁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亲共暴徒被定罪。苏丹内战中企受灾，中共央事楼被炸。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多地出现的所谓农业行政执法队伍，亦就是俗称的农管，恶名已起。网传影片显示，农管横行乡里，多地农民被农管恶行激怒，甚至引发暴力抗争。网民纷纷热议话，迟早导致农民起义。学者分析，习近平组建农管有两大目的。目前网上有影片显示，农管的恶行引发农民的暴力抗争。网友上传影片显示，农管强行毁农户院内的树，被农民一棍打倒。影片入面，一名疑似农管人员在一处农村院落，好快速地整倒一棵几米高的树，然后又行到另一棵树下， 又想整到呢棵树，就喺农管拱呢棵树嘅时候，突然间屋主走出嚟，呢一名男子手持大棍打倒农管，农管一边叫一边倒地，尽管有两名女子阻拦，主人男子仍然怒气未消，又打多农管几下，农管连嗌救命。农管更多的丑行亦被网民曝光，例如有农管开着挖掘机去毁了百姓屋企种的蔬菜，还有广西农民私自劏了一只猪被处罚100,000，河南农管扣留屠宰农民50多只猪贱卖140,000之后走佬。农管的恶行不单止遭到农民反抗，亦引来大陆很多网民的愤怒声讨同嘲讽。B 站好多留言嘲讽农管是鬼子入村，城管加农管加网管，不理你是城入面的人定是农村人，不理你现实定是虚拟，全方位监管，小心陈姓吴广起义，迟早导致农民起义。还有推特网友被农民兄弟出主意说，切记锄头不离手，成群结队走，伦理要照顾，全村齐打狗。资深媒体人认为习近平成立农管有两大原因。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指出，成立农管当然是习近平的意思，最关键的原因是农村的稳定，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对台战争做准备。习近平有几个讲话强调，第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第二个就是饭碗要捧在中国人自己手里面，因为如果有战争的话，中国可能要受到制裁，包括粮食的制裁，所以这个才是大问题。他首先自己必须搞好粮食问题，这个和毛泽东当年的情况类似。毛泽东也讲自力更生，也讲农业是以粮为纲，原因也是一样，就是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粮食是一个战略物资。郭军认为除了粮食生产之外，习近平还有管理农村稳定的问题。中国的农村户口太多了，占总人口的一半，大部分都在外面打工，管理上来不容易，他们是那种游动的，一旦战争爆发，这批人肯定要回到乡下，所以必须要管起来，组织起来，这个是专制政权的特点，亦是毛泽东的那个专制特点。郭军补充说，他等于是将农民的自主权力剥夺攞返返嚟，这样长期实施下去，中国农村一定会出问题。虽然中共高层一直对中国粮食问题好关切，但曾经帮助好多中国农民维权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对自由亚洲说，农管是中共滥权的缩影，他的核心是剥夺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形同土匪，结果必然是导致农民大批出走，粮荒将更加严重。4月22号苏州一家公司通知员工卖宝马否则开除的话题登微博热搜，引起网民议论。4月21号网传江苏苏州一家公司发布的一则通知，内容是要求所有驾驶宝马品牌的车辆的员工在一个月内卖了宝马车，更换为国产品牌车辆，公司将给予20,000元现金奖。通知强调一个月内未处理宝马车辆的员工将被开除。对此公司工作人员回应情况属实，目前公司员工有6-7个人驾驶宝马品牌车辆，已经有员工去看其他车了。对此微博账号九点杂货铺发文说，员工是不是开宝马车是员工个人的选择，用这个理由开除员工涉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外国似乎成了一种商业密码，每当某些事件发生，总有一些企业跳出来蹭外国的流量，一家不守法的公司还有面子称外国，用涉嫌违法的方式搞外国的噱头，这样的企业或个人最好是远离，免得被他呃了。其他网民亦纷纷热议，民族情绪可笑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横加干预员工的自由，亦有不少网友批评这家公司属于典型的蹭热度炒作。宝马Mini免费派发雪糕事件一度登热搜， 宝马 Mini 从4月18号起在上海车展展出，现场影片显示，在宝马 Mini 展台，两名中国女子被告知雪糕已经派完了，但几秒钟之后，一位外国男士来到展台说要拿雪糕，两名员工就给了他。这一幕被影低之后，迅速在中国网络上引发热议。虽然宝马 Mini 20号透过官方微博致歉，因为内部管理不细致和工作人员失职，引起了大家的不愉快，对此真心道歉。4月21号再度发新闻稿称，展台在18号至19号总共派出了600份雪糕，大家在影片看到的4至5个外国人是同事，他们带了员工证，他们拿到的是极少数预留给员工的雪糕。但网民的情绪仍然没有平复，宣称拒绝再买宝马系列。不过在宝马雪糕事件被热烈关注的时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制造的比亚迪汽车自发燃烧，烧死了一名法官的消息，大陆媒体就没有报道。17日前，一辆比亚迪汽车在广东云浮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自燃，司机当场身亡。这名司机是云浮的一名叫杨青南法官。网易公众号生产队2022发文说，死者的一个同学是广东某知名财经自媒体的创始人，他曝光了这一事件。文中说，法官丧生的17日中，民族品牌比亚迪公司没有去慰问家属，没有调查事故原因，亦没有向警方提供相关数据。当杨青南的葬礼在老家举行时，比亚迪在上海车展上热捧全新超豪华品牌，仰望 UB， 一个生命的消失，比亚迪表现得漠不关心。香港亲共暴徒胡爱民及周永林2021年破坏法轮功真相点，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判官梁雅欣在裁决时表示，被告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有公众人士经过，明目张胆多次破坏街站物品，根本是在挑战法纪，必须判处被告即时监禁，从而发放讯息。香港是法治之地，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他斥责被告，无论你对任何团体有任何不满，或者对执法当局有任何抱怨，香港并非允许滥用私刑的地方。对于胡爱民在与警方录影会面时辩称自己是偶然路过拍摄，不认识毁坏街站的人，梁雅欣表示不相信。他表示，虽然胡爱民没有亲自动手损坏物品，只是用手机拍摄记录，但他在不足一小时内先后出现在黄大仙、旺角案发现场，并与亲自行凶的两个人同桌吃饭，事前又用手机发信息，明天搞全港法轮功，唯一合理推论是他们是共犯，只是角色不同。法庭播放的案发现场影片显示，两名分别身穿黑衫、白衫的男子先后在黄大仙和旺角手持戒刀割烂法轮功学员的展品，并用喷漆损毁展品。一名身穿花衫的男子就拍摄犯案过程，闭路电视影片亦显示三人沿着弥敦道先后离开，之后一起进入佐敦一间餐厅海洋超级渔港用餐。此外，他亦在与警方录影会面时表示，对执法部门没有拆除法轮功真相点感到不满。梁雅欣裁定判处胡爱民即时监禁15个礼拜，早前认罪的被告周永林判囚9个礼拜。梁雅欣亦裁决他们分别向受害人赔偿2300元，必须在4个月内交到法庭。本案发生在2021年4月3号，在案发前一个礼拜内，全香港至少有6个法轮功真相点共受到十几次破坏。警方之后拘捕8人，其中4人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被判监禁8个月，一人未被起诉，其余3人就是本案中的3名被告。本案被告之一胡爱民亦在2020年12月5次破坏法轮功学员真相点，去年12月1号被判刑2个礼拜，缓刑30个月。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和平抗议迫害，但长期被亲共组织滋扰和暴力威胁。 在2019年9月，法轮功学员廖女士与警方开会讨论10月1号游行申请事项后，被暴徒殴打至头破血流，负责把风的22岁男子柯显湛，2022年被以有意图而伤人罪判囚2年9个月。苏丹政府军与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15号爆发冲突至今，已造成至少400人丧生。由于苏丹加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北京在当地投资高达200亿美元以上，从石油、港口、公路、桥梁、电力等项目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影子。这场战火令中企受灾严重，甚至中共央视在苏丹的办公室大楼亦受损，地下室屋顶直接被打穿。苏丹自15号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后，双方宣布停火三日，让各国撤侨，但首都喀土穆仍不时传出枪声。由于苏丹是中共在非洲重要的投资伙伴，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了当地的4座火力发电站、3座水力发电站，中企亦参与苏丹的油田开发，总共中资在当地投入高达200亿美元以上，因此受到内战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更惨。已由中国企业接到通知，发往苏丹的数百万人民币的汽车零件失联。负责中共大外宣的央视亦好惨，据央视报道，苏丹办公室所在大楼距离苏丹总统府只是几百公尺，大楼北侧受损严重，被滥用的地下室屋顶被打穿，工作人员几乎无法获得任何食物。另据大陆媒体红星新闻报道，当地中企姓常的员工称，由于枪声不断，出于安全起见已经采取自保措施，除了将门锁紧之外，当地中企全部关灯，避免被袭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日前日本直升机武舰加贺号进行航母化改装之后，首次驶出船坞，为中共带来极大的心理威胁。港媒央视仲特意做了报道，说这个是日本撕掉伪装的航母。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一艘加贺号是继出云号之后日本第二艘出云级直升机武舰，亦都被称为准航母。舰长248米，飞行甲板阔38米，标准排水量达19500吨，满载是26000吨，航速达到30节。2015年落水，2022年3月开始航母化改装，2023年4月20号首次驶出船坞。日媒此前报道，日本计划于2029年之前完成加贺号和出云号的航母化改装，目的是让这两艘舰艇能够配备美制 F-35B 战机。日本目前是 F-35 最大的海外客户，共计划装备147架该型机，其中包括42架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 F-35B。中共方面心知肚明，尽管日本自卫队护卫舰的航母化改装并非用于攻击其他国家，但此举是日本实践专守防卫理念，为对抗中共而提供自卫队远海部署和作战能力，加速推进军事正常化进程的一个部分。日本不仅要对付中共的不断挑衅，还要同时防范受中共暗助的俄罗斯和北韩。日本防卫省18号公布，日本航空自卫队2022年度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外国飞机进行了778次紧急升空，针对中共的紧急升空就高达575次，占了70%的比例，而针对俄罗斯就有150次。今个月21号就有两架共军的 H-6 轰炸机在冲绳附近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因应。此前日本自卫队曾经公布侦察照片，指控俄罗斯军舰绕行日本周边海域，其实是同共军的船舰分进合击，威胁日本安全。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无论是加贺号定是出云号这两艘军舰建造之初就远远超出了护卫舰的规格，标准排水量都达到了 1.95 万吨，满载排水量都超过了 2.6 万吨，按照吨位就是轻型航母。出云号护卫舰距离海面的高度约为50米，几乎同涉谷109大厦和巴黎海船门一样高。更令中共心惊的是，日本一边加快拥有进攻性海上力量的步伐，一边加深和美国的军事融合。去年6月，出云号就参加了日本海上自卫队2022年到印太部署行动，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参加了美军组织的环太平洋演习和一系列多边海上训练活动等。今年1月，日本鹿儿岛与马毛岛军事基地建设工程正式动工，日本防卫省计划在岛上铺设飞机跑道，专攻注入美军航母舰载机和自卫队 F-35B 舰载机联队开展起降训练。美媒分析说，经过改造和建设，马毛岛未来很可能成为日美联合空海训练和作战基地，成为日美两国在西太平洋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而同时，中共海军的丑事日前被曝光，4月23号是中共海军节，党媒大肆宣传中共海军装备，一边报道辽宁舰航母在海上演习，一边又报道该舰正在接受升级改造，被指公然杀方，自打嘴巴。香港亲共媒体《星岛日报》旗下的头条新闻仲转载了不少中共媒体宣传海军的文章，却不小心暴露中共航母的现状。其中军迷集结号的文章承认，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启动时间非常短，只需要两个小时，航母就能够达到满功率状态。驻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航母15个小时就能够开到中共家门口。法国的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启动时间亦都好短，大约为一个多小时。英国的伊丽莎白号航母使用燃气轮机，启动时间最短，只需要加油打火就能够瞬间启动。而共军的辽宁号和山东号启动时间需要48小时。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中行程结束之后主张欧洲不该卷入台海冲突，亦不应成为美国的追随者之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日投书法国媒体，呼吁欧洲海军巡逻台海，以示遵守承诺。法国周报星期日报23号报道，博雷利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欧洲国家应该派遣海军舰艇巡逻台湾海峡，以展现欧洲在这个极为关键区域自由航行的承诺。博雷利表示，欧洲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积极地参与，因为台湾在经济、商业和技术上都和我们有关。博雷利的讲话呼应了他4月18号在欧洲议会关于中国的辩论当中发表的评论。当时他表示，台湾明显是我们保障和平的地缘战略周围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有道德理由拒绝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还有重大经济利益，因为台湾在制造最先进半导体上占有战略角色。台湾外交部对欧盟高层强力关切台海安全及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表达高度感谢和肯定。外交部强调，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关键成员，将会同欧盟等理念相近民主伙伴持续深化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强化关键产业供应链韧性，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博雷利发表的这一番言论之前，无疑和马克龙访中之后关于欧洲不该卷入台海冲突等的主张唱了对台戏。近日广东汕尾市的美团外卖员因为不满单价和待遇降低，发起了一场罢工行动，但美团没有顾及外卖员的权益，反而从外地调来骑手代替了他们的工作，引发争议，事件冲上热搜榜。 河南经济部报道，根据网友广传的图片和影片，4月21号广东汕尾的很多美团骑手因为连续落雨天气没出勤，导致当地的外卖业务压力庞大甚至瘫痪。美团就不考虑天气情况，只要不出勤者就每日扣款50元。有些骑手甚至因为不接单被封号，加上之前还削减了骑手的每单佣金，导致骑手收入大幅下降，引发骑手集体罢工。事件冲上热搜，美团外卖客服22号晚对此回应说，他们没有接到汕尾骑手罢工的消息，目前汕尾地区的外卖服务正常运行。不过据花朵财经报道，美团已经从周边地区抽调了一批骑手来代替汕尾地区的罢工骑手，并给予他们高额的保底和高单价。网传截图显示，汕尾市的美团外卖员每单收入只有 3.8 元，没有任何补贴，而且还要承担超时罚款等风险。相比之下，从周边地区调来的外卖员每单收入为10元，每日还有200元的补贴并提供住宿。这种差别对待让本地的骑手感到十分不公平和不满，认为美团宁愿多花成本从异地调派人手，也都不愿意恢复原本属于本地外卖员的单价和补贴。网友批评美团做法成功地将资方和劳方的矛盾转移为本地外卖员和外地外卖员的矛盾。民间有评论说，这个是企业维稳有党的风范，宁愿花大价钱制服上访者，亦不愿意让上访者争取自己的权益。亦都有人指出，如果汕尾不能强力压下去，结果可能是全国都会效仿。4月23号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中心区缅街，纽约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游行集会，呼吁停止迫害，声援4亿多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援打倒中共恶魔征签340万。游行从12点开始，长长的游行队伍从缅街和38大道的交界处出发，沿住缅街、三福大道、海辛拿大道，直到法拉盛图书馆、海辛拿大道一侧，沿途获得众多民众的观看和支持。华人刘女士第一次观看法轮功游行，她兴奋地告诉记者，我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非常震撼，等一阵我亦都要参加到队伍里面，多谢。425和平上访是1999年4月25号大约1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要求信仰自由。法轮功修炼者不畏强权，和平理性、大善大忍的精神让世界为之震撼，被誉为中共建政之后最大规模、最理性平和的上访。法轮功学员高建明就是当时425和平上访的亲历者，他说，我当时的诉求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现在经过24年，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做这么多的坏事，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坚持信仰自由，和平理性地讲真相，要求解体中共。425和平上访为中国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地讲真相，勇敢慈悲地反迫害，唤醒无数世人的良知善念，更多的民众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已经退出中共组织的华人陈全雄说，前面几十年都受共产党的谎言欺骗，活得稀里糊涂的，现在我醒悟了，今后我要活得明明白白，我相信神造万物，我相信世间的人的每一个誓约，天上的神都有记录，所以我要退出中共党团队，我要解除和中共党团队的誓约。集会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民主党社区领袖马沙、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知名电视制作人李军、新闻看点主播李牧阳及见证425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公开退党的勇士代表、支持法轮功的华人民众等10多人作现场发言。 前。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